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今天为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88年4月7日，公元2001年5月29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的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外政部日前表示，韩国政府无法组织各宗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汉弘法的要求。在国际各登山队的强力反对下，西班牙登山队撤销原攀登冈仁波切的计划。所谓炎大运动在西藏上上下下搞得轰轰烈烈，为了防范，中共最近加强了对樟木科案的管制措施。下面请听消息内容。
几年来，受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韩国政府迟迟不肯批准韩国各佛教协会邀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韩弘法。近日，韩国外政部长表示，韩国政府无法阻止韩国各佛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韩国黑拉社消息，韩国外政部长韩松素于上周六在北京同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会晤时表示，就韩国政府是否给予达赖喇嘛签证访韩仪式上，近几年来不断地受到韩国各佛教协会与信众的指责与呼吁，为此韩国政府不得不尊重韩国人民的要求。韩国外长希望中国政府理解他们的处境。韩国外政部长是于上周受邀参加在北京召开为期2天的亚欧外长会议时做了上述的表示。韩国外长部分助理向媒体透露，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强烈要求韩国政府撤销达赖喇嘛访问韩国的计划。黑拉社援引唐家璇的话说，达赖喇嘛长期以来披着宗教领袖伪善的面孔，企图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去年以来，韩国部分佛教协会不断地向政府施加压力，强烈呼吁该国政府批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来韩弘法，但是韩国政府为了保持同中国的建交，没有尊重民众的要求。韩国外长韩松素同中国外长唐家璇在北京会晤时表示，韩国是一个尊重与维护宗教自由的国家，因此韩国政府必须重视韩国部分佛教协会的要求。唐家璇表示，北京政府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与支持金大中领导下的韩国坚持和平发展，中国方面希望促进南北朝鲜继续建立和平共处的良好关系。唐家璇还严厉谴责了美国对北朝鲜所持的僵硬立场。
英国电报报消息，由于国际各登山队的强力抗议下，西班牙登山队撤销了攀登冈仁波切及冈底斯的计划。冈仁波切在印度教徒和西藏佛教徒中众分为深深不可侵犯的深山。西班牙登山队登山员加松斯马查纳斯诺瓦先生原计划在冈仁波切指定将举行一次和平传播活动，但是于上周宣布取消这项计划，并且说明因为国际领域内对改项计划表现出反对的态度。赤纳斯诺瓦先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攀登西藏神山冈仁波切的计划，中国政府不顾因宗教问题而造成的后果，允诺西班牙登山队。电报报指出，1985年德国登山队曾计划攀登冈仁波切，但由于在队员内部出现意见分歧而只好放弃。西班牙登山队认为，攀登冈仁波切的仪式不仅遭到印度教徒和西藏佛教徒的反对，同时也遭到国际领域里其他登山队一致的反对。英国著名登山员 罗格·斯高特先生向以上报刊透露，攀登冈仁波齐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认同，因为这不仅是西藏佛教徒一方的反对，而且几亿印度教徒也同样会反对的。他还指出，1979年计划攀登冈钦佐尔，但由于当地锡金人民视这座雪山为圣山，为此撤销了这项计划。由加森斯·马·吃纳斯·诺瓦先生带领的西班牙登山队攀登冈仁波齐的计划得到了中国方面同意的消息传出后，西藏联邦政府也立即做出了反应，认为冈仁波齐不仅是信奉佛教的全体西藏人民奉为圣山，而且既以信奉印度教的人们也同样视为深深不可侵犯的圣山。为此，中国政府不顾因此而带来的严重后果，允许西班牙登山队攀登冈仁波齐，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遗憾。中国方面允许让西班牙登山队攀登冈仁波齐，揭露了中共歧视宗教和人权的行为。在瑞士、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等国设有峰会的国际登山协会日前发布的声明中指出，我们一直拥护西藏联邦政府的观点，中国政府无权让西班牙登山队攀登冈仁波齐。如果中国政府继续肆意揽权，允许类似事情再发生，世界登山协会将会做出中国登山队抽出该协会的决定。同时，如果诺瓦先生继续坚持攀登冈仁波齐的计划，他和他的同事只能退出政府性的登山协会。
最近，中国政府在西藏对违法行为者严厉实行的严打运动也进入了高潮，特别是中共在藏彝边界扎木口岸派遣了部分工作组，并加强了一系列严格的防范措施。据悉，凡被扣押的出入境嫌疑藏人计划将押送去修筑铁路。有关详细情况，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发来消息。最近，中共以西藏首都拉萨为主，在西藏各地区进行了严厉的打击运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政府在藏彝边界扎木口岸派遣了部分工作组，进行了一系列防范措施。凡出入境的藏人一律要经过十分严格的搜查，特别是设立在扎木镇的国外藏胞接待站的所有工作人员，不同以往地对来往藏人旅客进行严格的监视和防备，对前往尼泊尔的藏人严加查看其身份证、通行证及有关通行证件，对入藏的藏人更是严加检查其入藏手续是否符合标准。凡是被中共列在嫌疑犯之内的藏人，中方进行严密调查，甚至被恐吓押送去修筑铁路。本台记者引述与近期通过藏彝边界扎木口岸流亡到尼泊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藏妇女指证，她在扎木口岸停留的几天中，无时不刻陷入极端的恐惧中，因为当时扎木镇四处有中共特别安置的便衣警察来回监视，并得知若被发现或当场抓获的出入境逃亡藏人一律被押送去修筑铁路，乃至长期非法监禁。经过几天危险的躲避，终于逃出了严密的各边防关卡。另据本台获悉，中共强迫西藏签订所谓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议50周年纪念日之际，地方中国政府在藏彝边界扎木口岸加强了严密的防范措施。与此同时，在西藏境内各地区实行的严打运动也逐渐加强了起来。自中共强占西藏50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西藏的镇压，同时也没有松懈过对西藏的严厉看管。中共视西藏的稳定局势高于任何一件事情。
以上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珍为你们介绍的西藏歌曲与舞蹈。
在西藏传统的剧目中，从取材角度看，可分为历史传说剧、文珍公主、热琼瓦等民间故事改编的神话爱情戏、洛桑法王、神话传说剧、祖吉尼玛、更缺崩、儿童英雄戏、班木稳巴，直接取材于现实材料的社会生活剧、浪萨姑娘、人情世态剧、朵瓦萨木、顿月顿珠、迪德格泽、区间冷藏、宗教故事剧、神秘滚灯、云城王子、德巴邓巴、苏鲁旺丘、金巴青宝，还有改编藏族古典小说的郑晚达瓦、改编外来名著印度的罗摩素纳的戏、若玛囊等。流传至今的八大藏戏之一的文成公主，原名为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公主，戏的主要部分是写律动赞在长安以自己超群的才智，经过七世的婚时，终于为送赞干部取得了公主的故事，以此反映唐伯联姻这一千古佳话。他比较起话剧《文成公主》来，自有其鲜明的藏族传统戏剧特色。八大藏戏之一的《洛桑》，则是一支十分优美的人与神垂直恋爱的战歌，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文词通俗而又雅致，文学剧本在民间被当作小说一样阅读欣赏。这个故事源于印度，是释迦佛百世本身传中的一代，即藏亦成为藏族古老民间故事集如意宝树中的一个故事。相传汤东杰布创建的最早的白面剧派藏剧团毕顿巴，他演的主要剧目也就是洛桑，以后各地民间剧团也就演这个故事。到18世纪上半叶，后藏熟官定钦次任汪队，集中了众多的民间藏戏团和民间说唱艺人，对这一故事进行了加工，又做了脱胎换骨的创作，正式改编成文学剧本《洛桑朗达》。这样可以说，把这个来源于印度佛经的简短故事，完全变成了直接和间接的反映藏族人民自己生活的戏剧作品了。它是传统剧目中有外来的佛经故事，变成藏族本身的民间传说故事剧的代表。八大藏戏之一的《浪萨姑娘》是传统剧目中唯一直接取材于现实素材的社会生活剧，反映一个普通农家女在庙会上被当地大头人看中，逼为子婚，抢亲到家，最后被迫害致死的悲剧命运。还有《俗吉尼玛》，写一个长大于静修林而纯洁无雅的仙翁养女，被国王娶进王宫，受到妖妃与巫女勾结设计的采赃陷害而被流放，幸得释放，最后通过自己乔装重返王宫，以说唱拉玛玛尼结出千邪，为自己平血了深渊，具有很强的戏剧性。这两个戏剧分别塑造了尽管结成的信仰宗教仍然受到蒙害，尚能含冤侮辱，坚硬职责，为自己争取自由幸福的藏族古代典型的女性形象。尽管被砸进了宣扬佛旨的唯心主义说教，但仍然难以湮灭作品闪现出来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光辉。
请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再向你通报一次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韩国外政部日前表示，韩国政府无法组织各宗教协会邀请达赖喇嘛来汉弘法的要求。在国际各登山队的强力反对下，西班牙登山队撤销原攀登冈仁波切的计划。所谓炎丹运动在西藏上上下下搞得轰轰烈烈， 为了防范中共，最近加强了对樟木口岸的管制措施。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